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25年间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人身心受益。李洪志先生因此受到全球修炼者的爱戴与敬仰，后来人们把每年的这一天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五月也因此成为感恩的季节。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五月怀着深切的喜悦载歌载舞欢庆这一节日。每年的5月13日，世界各地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们，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一，中国大陆各地恭贺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四川省一位大法弟子的子女们衷心感谢李老师的慈悲救度，感恩大法李老师救度我们家长久病魔缠身的母亲，使母亲从病魔中解脱出来，健健康康的生活，我们这些当儿女的减轻了负担，能够更好的专心致志上学读书，并顺利走上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再次感谢李老师的慈悲救度，恭祝李老师生日快乐，恭迎李老师早日回到中国大陆。我们期待敬仰李老师尊容，亲耳聆听李老师传法。
山东省一乡村大法弟子说，我是一个农村妇女，现年70多岁的人了，没上过学，文盲一个，可现在的我已经得法21年了，师父您讲的法我都能看了。在这修炼最后的有限的时间里，请师尊放心，弟子一定抓紧时间多学法，学好法，去人心，多救人。
北京学院地区大法弟子，湖南高校大法弟子，西安高校大法弟子，西南石油大学大法弟子等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华诞。河北省医疗卫生系统大法弟子表示，人间任何美好的词句都表达不尽弟子对师尊的感恩和思念，只有抓紧时间精进实修，才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一个大家族说，恩师赐予我们太多太多了，无法用言语表达， 在此，我们几十人齐呼，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叩谢师尊，师父您辛苦了。借此机会，我们说句肺腑之言，希望世人赶快了解真相，同我们一样能得到李大师的慈悲救度。
内蒙古宁城县明真相的人，感谢李大师救度世上的每个有缘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愿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
重庆市一学法组大法弟子说，首先拜谢伟大的师父，历尽千辛万苦，把我们从污浊的深渊中捞出，不断地用宇宙法理把我们洗净归正，引领我们走上返本归真的路。更感恩慈悲的师父，为了救度所有众生，呕心沥血，将大法的光辉恩泽参与。慈悲伟大的师父，您辛苦了，您的浩荡佛恩，弟子无力报答。我们一定听师父的话，努力精进，珍惜这万古修炼机缘，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吉林省长春一位大法弟子说，弟子修炼20年，受益良多，弟子没有珍贵的礼物敬献师尊，弟子只有一颗感恩的心，谢谢师尊，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长春教育系统大法弟子在贺词中说，师恩浩荡语难言，术语怎能说得完，万语千言汇一句，见愿见愿随师还。
辽宁大法弟子说，世上最美好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和对大法的赞颂，请师父放心，弟子们一定会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多学法，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师尊您辛苦了，弟子叩拜师尊。
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说，一定会珍惜万古难遇的机缘，听师尊的话，走好师尊安排的路，多学法，学好法，同化真善人，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直至达到圆满的标准。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三件事，救更多的人，兑现史前的誓约。
广东大法弟子说，珍惜师尊给延续来的宝贵时间，不管正法的路还有多远，路上还有什么磨难，弟子一如既往全盘否定，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学好法，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勇猛精进，抓紧有限的时间多救可贵的世人。
二，海外各地大法弟子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香港和邻近国家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7日在港岛九龙举行排字练功、音乐舞蹈和游行传真相等活动，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5周年。香港多位政要表达祝贺及感谢李洪志先生弘扬真善忍精神造福全球的贡献。约7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游行队伍，从九龙枫树街游乐场出发，沿着长沙湾道、弥敦道、广东道前往终点尖沙咀码头，分为五大方阵，依序为大法红传普天同庆、和平理性反迫害、天灭中共退党是福、法办元凶解体迫害、法轮大法好。
5月7日，台湾北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举办庆祝活动，感谢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将真善忍宇宙大法传于世人，恩泽全世界上亿人。上千名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壮观场面，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
5月2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庆祝活动，与民众分享大法带给生命的福祉及修炼的美好。
5月6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以集体练功、游行和集会等活动来提前庆祝 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也前来参加了集会。他说，今天是我第五次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我今天与你们在一起，以崇敬的心情赞扬法轮大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的美好。你们是优秀的公民，也是坚定不移的善良的朋友。
5月6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市政厅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尊华诞，与旧金山民众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喜悦。5月7日，芝加哥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芝加哥中心的湖滨公园 Milton Lee Olive 公园，以集体练功和演出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分享修炼大法带来生命的升华及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5月6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克拉伦斯公园举行了集会大游行的庆祝活动，游行绕着多伦多市中心，经过唐人街2次，最后回到起点，沿途得到市民的欢迎和支持。有了解法轮功真相的西人表示敬佩和支持，有了解真相后的华人做了三退。
5月7日，英国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对面举行了集会和新闻发布会，然后从伦敦中使馆前出发举行游行，途经伦敦中心繁华的商业街区和伦敦唐人街，下午2点来到特拉法加广场北面平台，在那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和庆祝活动，并向民众传播真相。
5月7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行了庆祝活动，集体练功、讲真相、征集支持反迫害签名的活动，还有丰富多彩的歌舞和笛子独奏，向游人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事实。
5月6日，瑞典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樱花盛开的皇家花园，用演示法轮功5套功法、真相展板、交流修炼体会等形式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感恩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巨变，与民众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和喜悦。
丹麦法轮功学员5月6日在哥本哈根和奥胡斯市举办多种庆祝活动，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了最著名的景点之一达姆广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共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不忘提醒人们关注在中国大陆已持续18年之久对法轮功的迫害。5月7日上午，希腊首都的部分学员在地铁站外的小山坡上挂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展示5套功法。
下面请听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褒奖和贺信摘要。美国纽约州参议院全体通过1432号决议案，恭贺2017年5月12日至14日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典。这是纽约州参议院连续第7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纽约州3级政府共有各级政府官员100多名发出褒奖贺信，恭贺法轮大法红传世间25周年，庆祝2017年5月13日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6日上午，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自由中独立宫的广场草坪举行了庆祝法轮大法日活动。宾州州长汤姆·沃尔夫和多位宾州的美国国会议员都向大费城法轮大法协会发来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密苏里州州长颁发褒奖，州参议院和州众议院分别颁发决议，颂扬法轮大法给社会带来的福祉，并宣布2017年5月13日为密苏里州法轮大法日。5月3日，法轮功学员在州政府大楼内 举办了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5周年的庆祝活动。州参议员吉尔舒普、众议员林恩莫里斯、特雷西麦克里及一些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也来到活动现场，表示祝贺与支持。美国麻萨诸塞州参议院主席斯坦·罗森伯格5月6日代表参议院全体议员颁发褒奖状，恭贺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众议院议长罗伯特·德里奥5月6日代表众议院全体议员颁发褒奖状，恭贺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2001年以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历任市长都宣布过渥太华法轮大法日。2017年，渥太华市长吉姆·沃森连续第七年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加拿大三级政府的多名国会议员、省议员和市议员发出贺信，恭贺法轮大法日。他们赞扬法轮大法的教导打动了无数世人的心，赞扬法轮功学员在分享福音、真诚与容忍价值观时体现出的坚韧执着，由衷尊敬法轮功修炼者的不懈努力，并表示真善人的重要性已经获得加拿大的肯定和认同。加拿大反对党领袖 Rona Ambrose 女士向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表彰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来对社会的贡献，并为庆祝活动送上祝福。 Ambrose 女士在贺信中说，很高兴向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的每个人致以我最热烈的个人问候。前联邦部长、资深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彼得·肯特多次为法轮大法日发出贺信。在今年的贺信中，肯特议员写道，我非常荣幸能有此机会向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和法轮大法学会的朋友们表达我的祝贺。国会议员厄斯金·史密斯在贺信中写道，祝福和恭贺法轮大法传世25周年。随着法轮大法修炼者、支持者、家人及朋友们又一年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传播平和与福音，法轮大法学会继续为全球的和平贡献心力。史密斯表示，在加拿大，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公正的价值观。他同时表示，我们认可法轮大法理念真善忍的重要性。国会议员朱立民在贺信中表示，法轮大法自开始以来遵循和谐、宽容和真善忍的理念，多年来你们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进步做出贡献。国会议员莫瑞·兰肯在贺信中表示，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指导原则成为数百万人的精神来源，慈悲、和睦和宽容的信息在我们的社区深深地回荡。我们欢迎法轮大法修炼者们对我们国家的贡献。
台湾学员5月6日在中立光明公园提前举办庆祝大会。桃园市副市长尤建华、桃园市议员黄富书香、前立委邱垂珍、立委吕玉玲服务处秘书等政要贵宾莅临参加。副市长尤建华表示，许多民众因为学练法轮功，身体越来越好，健保卡越用越少，为国家节省许多经费，也因此让更多人有信心来学练。他希望法轮大法能更加广传，在桃园有更好的发扬，让更多人身体越来越健康。
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6日在市中心的奥梯广场庆祝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新西兰绿党联合党魁 James Shaw、 毛利党联合党魁 Maroma Fox 以及联合未来党党魁 Peter Dunn 分别发来贺电，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著名人权律师 Carrie Gao 先生到场祝贺法轮功在全世界的红传。他说，法轮大法帮助了很多人理解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本质和目的，并且让人度过苦难，甚至从生命垂危中康复。我很确定法轮功会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省武汉市7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冯继武，2016年9月27日，武汉市汉阳区法院门口街道上被绑架，2017年3月29日被汉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当时被五花大绑推出来，还在他的脖子上套了根绳子，防止他喊口号。4月17日被汉阳区法院非法判4年半，并勒索罚金3000元。法院为了不让家属上诉，将判决书一直拖到5月3日才通知家属去拿。
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法轮功学员吴长青被非法判刑8年，女儿吴月珍被冤判2年。56岁的吴长青与妻子郑少卿、女儿吴月珍三人2016年3月1日在家被惠来县城东派出所人员、国保人员强行绑架，并遭非法抄家。郑少卿被非法关押7个多月，在2016年11月15日释放回家。吴长青、吴月珍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惠来县看守所。
河南洛阳市法轮功学员张海峰、高雪荣、刘俊杰分别被栾川县法院非法判刑6年、3年、1年。张海峰、高雪荣、刘俊杰因2016年4月到洛阳栾川县张贴控告江泽民的展板，被栾川县河谷镇派出所绑架。张海峰与刘俊杰被分别非法关押在栾川县看守所和洛阳看守所内。高雪荣老太太因年龄大被取保候审。77岁左右的高雪荣老人曾被秘密判刑4年，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3日，日本广岛最大级盛典广岛第41届鲜花节在市中心的和平公园和平大街一带拉开了帷幕，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62万观众。法轮功团体连续第16次参加，由天国乐团、花车、仙女、练功队和腰鼓队组成，气势宏大。队列表演之后，法轮功团体以天国乐团的演奏、腰鼓、狮子舞和法轮功五套功法演示在演出广场进行了表演。
澳门法轮功学员于5月6日下午3时在澳门市中心玫瑰堂前地步街举行集会，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曾庆红等迫害元凶，同时抗议人权恶棍张德江访问澳门。
荷兰国王节，前身为女王节，是荷兰为庆祝皇家生日的全国性节日，在每年的4月27日举行，即现任国王的生日。今年国王节当天，荷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这一天走上街头，在与当地民众一起庆祝节日的同时，也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并呼吁人们帮助制止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迫害。
5月1日，比利时根克市五月节春季大游行隆重登场，法轮大法欧洲天国乐团作为游行的第一引导队伍出现在根克的大街上，紧跟着是法轮功学员以航船为造型的花车，还有身穿彩色仙女服装的舞蹈队伍，随后是其他团体以春季到来为主题的各种队伍，五彩缤纷，热闹非凡，观众达10万之众。
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5月6日在当地文化节上向当地人介绍法轮大法，两名学员轮流展示五套功法，其他学员则负责分发真相资料。
5月1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卢塞恩的狮子广场，向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并征签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为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准备了10多种语言的介绍法轮功真相的传单。
4月27日至5月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典滨海小城赫尔辛堡市中心著名的 Elite Hotel 里面举行。当地的两家报纸也对画展进行了报道。
5月3日，瑞典国会三个党派的四位国会议员联手举办了一场在国会中的研讨会，旨在推动在瑞典立法制止非法器官移植旅游。这四名瑞典国会议员还联合邀请到美国知名独立调查记者、中国问题专家伊森·葛特曼先生和国际反强摘医生组织的代表法国的阿罗德金医生出席该研讨会并发言。国会议员洛塔·琼斯福纳说，允许这种恐怖的人体器官活摘在中国继续存在真是个耻辱，我们应该尽快制止它。研讨会结束后，罗森贝耶议员和福纳议员又来到瑞典国会大厦外，走到正在举行反迫害、反活摘、和平请愿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中，现场为法轮功学员们发出了支持的声音。
5月4日，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外交批评家彼得·肯特先生在国会提出，关注加拿大公民孙倩因信仰真善忍被中共司法系统非法监禁，并敦促加拿大政府为孙倩发声。加拿大多位国会议员表示，特鲁多政府应该提高声音，从高层介入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非法关押案件。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寂寞法官全体回避构陷学员的案件被移送他地。2016年6月，山东省青岛市寂寞通济派出所及寂寞610国宝相继绑架了法轮功学员李红雷、张鹏伟、邱清华、王忠宇、黄如英以及邱清华的女婿徐建训，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构陷。案件转到寂寞检察院后，曾多次被寂寞检察院退回公安。徐建训案在被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卷后，又被公安修改罪名，后与李红雷等人的案件一起被检察院诉至寂寞法院。在此期间，律师和家属多次找到各相关部门人员，讲明打压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情况。当前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部门人员明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律师和家属并适时提交相关法律意见书及法律文件。2017年4月，家属得知寂寞法院法官对此案全体回避，该案已经被青岛市中院指定移交到平度市，现构陷案卷已转到平度检察院。
母亲被绑架，两女儿公安局前打横幅抗议。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江家庄法轮功学员洪焕琴于5月2日被警察非法从家中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文登拘留所。5月8日，洪焕琴的两个女儿在文登区公安局门口打出警察私闯民宅非法绑架的横幅，要求释放自己的母亲。公安局门卫叫来了国保大队的人，这些人叫嚣着，你妈犯法了，你们家墙上还写着法轮大法好，你们在这儿打横幅也是犯法。洪焕琴的两个女儿说，我妈被你们绑架了，我们到处找我妈也没人理，今天我们要找局长。穿着便衣的国保人员说，局长不是你想见就见的，说着就夺横幅。这些人就像一伙流氓，因为没穿警服，周围的老百姓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更是肆无忌惮，从两个女孩子手中夺横幅，两个女孩的鞋子都被脱掉，手被划破。警察还呵斥赶走一位在旁停留观看的老人，有过路的人用手机拍下了他们行恶的过程。
明慧网4月份报道，1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2017年4月份信息统计，中国大陆又有11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20人于2016年遭非法判刑 但刚刚报道出来，89人被非法庭审，其中5名依法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法轮功学员72岁的孙玉发老人，因10名依法控告首恶江泽民被非法判刑3年后含冤离世。重庆法轮功学员余光和被重判9年。四川、山东、辽宁、广东、江苏、河北是迫害最严重地区，四川排名第一，非法判刑18人，非法庭审14人，非法判刑遍及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85名法轮功学员聘请律师，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要求中共法庭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退检王兴香获释。2017年3月17日上午，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王兴香在当地客运站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被移交警举报，随后被德惠市610国保大队绑架，非法拘留15天。15天后却被德惠市610国保转刑拘。亲友聘请律师，律师和家属一同先后到长春中级检察院和长春市第四看守所等部门去营救亲人。2017年4月27日上午，德惠市检察院等三人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非法提审。王兴香答复，信仰没有错，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这一切都是非法迫害，并拒绝签字等不合理要求。王兴香善意提醒德惠市检察院工作人员，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几天后，德惠市检察院最后作出决定，对王兴香不予批捕。2015年5月1日，把案卷退回到德惠市公安局。5月2日，王兴香获释回家。
原判被中级法院撤销，广东东源县法院执法犯法。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法轮功学员邓世娥被河源市东源县法院于2017年1月20日在东源看守所在逐出辩护律师、没有一位亲属旁听的情况下冤判两年三个月。邓世娥不服判决，向河源市中级法院上诉。河源市中级法院于2017年4月11日出具刑事裁定书，判定原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依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2017月1625刑初2号刑事判定。二、发回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4月底，家属到东源法院询问邓世娥案件的状况，得到的回复是还没有定下来哪个法官负责。5月5日，家属聘请的律师去到东源看守所了解情况，得知东源法院又耍阴招，采用下三流手段再次欺骗。早在4月24日，该法院以张姓法官带领几个人到东源看守所欺骗利诱邓世娥，要邓世娥辞退家属为他聘请的辩护律师，胡说他的辩护律师是违法的。东源法院执法犯法，一审时逐出辩护律师，不准家属旁听，这次又想昧着良心践踏法律，企图诱骗受害妇女放弃请律师辩护权。
原判被撤销，深圳女教师王丽林再次被非法开庭。深圳少儿英语培训教师王丽林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于2016年5月25日被宝安区南镇派出所绑架构陷，2016年12月被深圳宝安区法院判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王丽林以信仰无罪为理由提出上诉。2017年3月深圳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7年5月5日深圳宝安区法院再次非法对王丽林女士开庭。王丽林当庭介绍大法真相，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无罪， 辩护律师当庭为王丽林女士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律师说，王丽林自幼读书勤奋，大学毕业以后背井离乡来到深圳市工作，她的善良、谦卑、热情、友爱广为人知，她的同事更是念念不忘。法轮功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真善忍难道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吗？在为人处事中，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难道不好吗？当天早上九点左右，深圳宝安区法院门外布满黑衣特警、巡警、便衣警察和国保，阻扰王丽林女士的亲友旁听，并招来所谓的义工和闲散人员抢占旁听座位。律师为此当庭抗议，据悉庭审结束，这些所谓的义工都在领钱。
严正声明，本周35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百姓贺李大师华诞，盼师父早日回中国。在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66华诞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中国大陆民众发来贺信，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与大法弟子一起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自中共于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18年以来，经过大法弟子向社会各界广泛讲真相的努力，很多百姓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并因对大法保持善念而获得福报，得到师父护佑。山东省诸城市一对老年夫妇说，通过看法轮大法资料，我们明白法轮功受的冤屈，我们支持法轮大法，平日里我们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护佑我们，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大陆百姓在贺词中说，我们天天都在盼望师父回中国，祝愿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大庆两位年轻人表示，也要像大法弟子一样做好人。有的百姓在街头遇上大法弟子，叮嘱你是练法轮功的吧，请你给李大师捎个好去。四川遂宁一位大法弟子的母亲兰张氏，90岁的她从床上摔下来，身体已经僵硬，有的医院拒收。她在危难之时心里一直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并求师父救她，四天就基本恢复回到家。老人感谢李大师救了他的命，说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道不尽我对李大师的感恩之心。在中国，世人因明白大法真相而得到福报的事例屡见不鲜。
派出所人员说，这是你们弘法的好机会。大陆来稿，一天我接到当地一位同修捎来的信儿，说这几天可能会有人来家里骚扰，要正念墙。这位同修的丈夫在派出所工作，5-6天过去了也没人来。一天我碰到该同修询问有关情况，该同修告诉我说，有的同修被骚扰了，她和她丈夫讲真相，她丈夫也挺接受。她还数到她丈夫说，你们去人家干什么，这是迫害，是骚扰。她丈夫说，你们也不用害怕，没啥事儿，就是问问，这不也是你们弘法的好机会吗？
走过场的敲门行动。大陆来稿，上个星期我家人接到两个居委打来的电话，说要约我谈，我也正好这两天约谈时间不在家。这个星期居委又打电话给我家人，直接约好今天下午自保和书记找我约谈。我想小区片警已经跟他讲过真相了，居委书记也讲过真相了，自保还没讲过呢，所以想着能讲真相，我同意了。下午3点钟，居委书记陪接到自保男青年来了，我刚要谈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可他们说 他们今天不谈法轮功，是来看我家人的，因为我家人前两年生恶性结肠肿瘤，就这样自保男青年跟我家人缠病的情况。居委书记自顾在翻我外甥的照片，把我晾在一边，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他们就走了，这真是一个走过场的敲门行动。
人心与因果。原昆明市政法委书记杜敏遭恶报入狱，气死老母。2017年5月4日，中共媒体刊登了原昆明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杜敏的所谓忏悔。杜敏说，我接受调查后，我母亲就被气死了，我父亲86岁了，我估计等我出去也见不到他了，我弟弟我没有管好，我们一起进了监狱，我是我们杜氏家族的耻辱，由于自己的错误还将儿子牵连了进来，差点也将他毁了。杜敏落马被调查之前，任云南警官学校中共党委书记。杜敏从1992年起即任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昆明市政法委书记，在公安政法系统从政40多年，是在昆明市公安局长位置上任期最长者了。其任职期间对迫害法轮功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6年9月27日，云南省楚雄州检察院对涉嫌受贿罪的杜敏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从表面看，杜敏是因涉嫌受贿落马，其实质是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8年5月20日上午，昆明市公安分局、昆明五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调集十多辆警车、几十名警察，在昆明理工大学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陈艳艳与丈夫徐伟。第二天，当时的昆明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兼昆明市公安局局长杜敏亲自到场，大骂昆明理工大学领导对迫害法轮功不重视，并称陈艳艳案件是云南省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最大案件，陈艳艳被非法判刑七年。目前云南省已有多名高官遭恶报。求和。中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2015年3月15日被调查，从被抓到被通报仅两个多小时，因此被媒体称为是秒杀时间最短老虎。求和在宿迁、昆明任市委书记期间都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田新，中共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2014年7月12日被免职。张田新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沈培平，中共云南省原副省长，2014年3月9日被调查，2015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在升任副省长之前，沈培平曾于2003年至2013年先后担任普洱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是普洱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李家庭，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1998年1月至2001年6月任云南省省长，卖力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2003年7月9日以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关押在秦城监狱。韩玉彪，原昆明市官渡区政府副区长、官渡公安分局局长。2015年3月27日上午，韩玉彪因涉嫌重大职务犯罪被昆明检察院查办。韩玉彪曾历任宜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昆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三大队大队长、官渡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局长等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韩玉彪参与了非法抓捕大法弟子，遭到报应。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原政法委书记胡福棉遭恶报。据2017年5月5日网站消息，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福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审查。胡福棉曾经在2002年10月至2004年2月间任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此期间，胡福棉紧紧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到判刑、劳教、毒打、经济勒索，其手段极其恶劣和残暴，在著名的仙鹤的故乡齐齐哈尔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恶行。据明慧网报道，2003年9月份的统计，时任政法委书记的胡福棉将黑龙江省富裕劳教所与齐齐哈尔市双河劳教所合并为齐齐哈尔市劳教所。当时除已经释放的几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外，还有非法关押的女法轮功学员100多人，男法轮功学员20多人。在政法委的督导指挥下，劳教所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各样的酷刑迫害。在2002年3月至6月底，政法委书记胡福棉以严打的名义加重对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迫害，制定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励200元政策，非法抓捕很多人，上至60、70多岁的老人，下至未成年的孩子，多数都给上了大挂，坐老虎凳，有的上了电刑，灌辣椒水、芥末面。有一女法轮功学员在上大挂时被邪恶灌了一斤多酒，邪恶之徒使尽了绝招。胡福棉紧跟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充当了江氏政治流氓集团镇压法轮功的急先锋。当时的黑龙江省原省委书记徐有芳、原省长田凤山，还有齐齐哈尔市委书记杨信已落马受审，齐齐哈尔市原政法委书记胡福棉等均是祸国殃民的腐败分子，在对待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问题上是不遗余力。他们都曾无知的叫嚣，对待法轮功的问题怎么整都不为过。现在他们均以贪污腐败等问题或被撤职或入狱，遭到了报应。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总喜欢指出同修问题的习惯。一次学法小组的三位同修相约来我住处，整个过程中同修谈的都是我的问题，最触动我的一点也是他们都说到的，是说我给人的感觉很强势。一同修特别提到集体学法时，当他有念错的地方我给指出时，他心里都咯噔一下。确实是这样，我自己读法时很少念错，别人念错时我给指出的次数也最多，并且眼到口到，常常是同修刚一念错，我正确的字就脱口而出。同修说以后能不能等他把一句话念完再指出。我理解同修的意思是说，可能他自己会意识到念错了，自己改过来。当时三位同修说的时候，我内心一直很平静，没做任何辩解。我知道这是同修对我的看法，积了些日子，借这个机会一股脑倒了出来，都不是偶然的，是针对我的修炼来的。毕竟我让同修感觉不舒服了，那就一定是我有问题了。针对同修当时所言，思想中也会反出应对的话，或看到对方言语中暴露出的问题。但我知道这不是我当时应该想的，所以一出来我就排斥这些念头，不承认是真我想的。在接下来找自己的时候，开始时我有一种下次学法时不知道该如何做的无所适从的感觉。因为从表面上看， 学法时有念错的，我给指出来，这并没错呀。我问自己，这是要我在哪方面有所突破，有所改变呢？这时，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一句讲法呈现在脑中。从邪党国家出来的人，对自己那种保护心很强，对一些问题表达的心也很强烈，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强烈的对一些问题表达的心，在人中，我是一个思维严谨、有主见的人，换句话说，也是容易固执己见的人，无论干什么都有说辞，总能自圆其说。修炼中，每每与同修切磋时，我都会谈出自己的认识，就是总有话说，表达上语气用词肯定，换个说法是绝对，指出问题常常所谓的一针见血。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修谈到她婆婆妯娌，等她说完，我问，你意识到你这些话背后有一颗什么心吗？不知道，妒忌心。同修一愣，没那么严重吧？我说，找问题时就要用放大镜找，才能看得清，去得净。因在个人修炼中，我是这样做的，但我怎么能拿放大镜找别人呢？曾有位同修对我说，有什么事时想与我聊聊，但又有些打怵与我说，因为感觉会有压力。我怎么能让同修有压力呢？还有前边同修说的强势，这些所为不正是邪党文化那一套在自己身上的反应吗？看到师父讲法中盼望从大陆出来的大法弟子早一点把思想转变过来，那我们这些还在大陆的大法弟子更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主动改变在邪党文化浸染下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清除自身的邪党文化毒素啊。我当年参加过师父讲法班，我又想到师父讲法时的语气、善心、宏大的慈悲，那一刻想到自己的言行给同修带来的伤害，愧疚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次借几位同修的嘴给我指出来，是我该正视这个问题、改变自己的时候了。下次小组学法，别人念时，我怕自己又脱口而出，一直咬着嘴唇，几个小时下来都咬出泡了。有人读错字时，我不说了，其他同修就说了，有的以前没说过的，这次都说了。学完一讲法，合上书，一同修说了一句，今天这个场真祥和。是啊，我变了，感觉大家也变了。接下来，大家切磋时，我也一直咬着嘴唇，要求自己这次就是只听不说。期间有同修问过我三次，有没有什么说的？我只轻轻回一声，没有。另一同修也问，大姐，今天怎么不说话了？啊，我没有要说的，大家说的都挺好，我听着就行了。说这话时，都能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平和。事后，自己都感觉想要表达的心去掉了很多。感觉读法时的声音都有了变化，更平和了。之前三位同修找我切磋时，也在场的一位同修说，你这次真变了，以前对别人说的话，你常说，不是那样的，现在你不说了。同修不说，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是这样，有意无意中都在否定别人，肯定自己。真心的感谢同修对我的坦诚直言。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次去人心的机会，扎扎实实的改变自己，即使是小小的变化，修去人心，同化大法，在人成神的路上踏踏实实地迈出每一步，在助师正法中走好前行的每一步。 以上所谈不妥之处，诚请指正。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执着心的根。在开天辟地宇宙的正法中，荣幸的成为法轮大法弟子，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责任与使命。师父教给了我们真法大道，在疯狂打压、迫害和剜心透骨的利益与矛盾中修炼着自己，一点点向内找，纯净着自己。现把修炼过程中的一点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对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显示心的无知犯罪。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师父帮弟子们净化身体，承担罪业，提高心性，慈悲点悟。在我的生命特点中，自我的显示心特别强，未修炼的时候没显得有多么不好，其实也意识不到好坏之说，因为现在的人基本没有了谦卑礼让的修养，而近一年来才知道这颗心有多么肮脏与无知。人中有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变坏是不知不觉的过程，回归善良的本性可就难了。生命都是未思，如果不是修炼，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根本无法去掉这些人心执着，只能在互相伤害中痛苦挣扎。就是修炼了，也知道是显示心的言行，还是控制不了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出现任何矛盾，出现任何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除了两个发生矛盾的人要找自己的原因，第三者都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叫你看到，更何况我们直接是矛盾者之一，为什么就不修自己呢？在学法点上，当我看见别人说别人的不好，是为了显示自己好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也是如此。这时才在这颗心上下功夫，才能逐渐地控制它了。最近学师父的转法轮显示心那一节，师父说，有人讲，我听见李老师说什么东西了，大家围着听，他在那儿讲，用自己的理解添枝加叶传小道消息，什么目的呢？还是显示自己。突然意识到显示心，第一不修口，第二不真，第三把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添枝加叶传小道消息。我意识到这就是乱法，显示心容易造成乱法。有的人明白点法理，显示显示，或者高谈阔论，不是为了共同提高，而是炫耀自己，在不纯净的心态下，也许引起妒忌或者招来崇拜，也因此造成矛盾，制造间隔，更甚者是乱法，不包括谦卑的正常的切磋。我意识到我得向内找，找显示心的根，我动了一念，师父就加持了我。练动功的时候，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念，你明白的都是师父的原话，都是师父给你的。啊，是啊，没有师父就没有一切。我反问自己，没有师父你能怎样？能做得了什么呢？连自己的生命都保证不了，你有什么可显示的呢？连常人中的工作能力与生活能力，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师父造就的，你达不到标准还不行呢，你显示什么呢？唉，连最基本的修养都不存在了，就像人中的父母一样，
生命是父母给带到人世上来的，你却忘了养育之恩一样，你不是在犯罪吗？更何况度化我们的师父。当你认为是自己的能力，是自己的本事的时候，你把师父放在哪儿了？不但是对师父的不敬，而且是贪天之功，乱法的前兆，是在犯大罪的。人啊，真的是无知，惭愧啊。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的浩荡佛恩，使生命本性的苏醒和觉悟，使修炼人真正的升华，心灵得以净化，能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二，妒忌心是万恶之源。江泽民是全宇宙最邪恶之徒，妒忌成癖，就是因为他的妒忌，才与真善人与佛法作对。因为修真善忍的好人太多了，超过了共产党人数，才造谣打压迫害。妒忌者恶者之列。人中有句话，妒忌能使人冲昏了头脑，杀人放火，什么都敢干，伤人伤己。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特色什么？谁没打过100分？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第3章《修炼心性》中还说，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心里就失去平衡。师父在《转法轮》第3章《修炼心性》中又说，妒忌心是练功的极大障碍，对练功人的影响非常大，会直接影响练功人的功力，会伤害同道人，严重的干扰我们往上修炼。所以为情、为名、为利、为色，妒忌无所不在，是万恶之源。那么妒忌的根源在哪里呢？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悟到妒忌心的根是私，是因为心胸太狭小，太自私，才会妒忌别人。那么私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那个我，自私自利的自我，以我为中心的自我，心中只想到了自己别受伤害，什么都容不下了。那么怎么破除自我呢？为他，为别人着想。没有了我，妒忌心从哪儿发出来呢？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这就是在去私，就能去掉我。你们修好的那部分，保证是刚才我说的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我悟到去私就是在去我，去自我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当心中的我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心就会放宽变善，修去为私为我，维护自己一切因素的时候，心中想着不要自私的、妒忌的、恶的自我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去掉它。无论是听到或看到的，只要心里稍微一不高兴、不愿意、不平衡、不舒服或者生气时候，瞧不起人的、不祥和或自以为是的时候，向内找找，是谁？是那个自我在妒忌。如果妒忌心不去，你的善心也不能常在，也就不会有平和的心态，更别说慈悲二字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我们证实法 救度众生的私心是怕心，当怕的时候想想是谁，你会发现仍然是那个自我。因为先天的真我是纯真善良的，或者是大慈大悲的，不变不动的。后天形成的自我是为了维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假我。不论遇到什么，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人与人的交往中，在救度众生中，时时事事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修去后天形成的自私的自我，才会显现出先天的真我。当真我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才会达到永恒的慈悲，才会脱去人壳，回归真善人的本性，进入新宇宙，再现佛法的辉煌。三，分清真我和自我。真我就一个，而假我、自我却有很多很多。现代的中国人说谎张口就来，其实共产邪党文化造就假我，不是先天的纯真善良的真我。我有个脱口而出的缺点，不善的时候常在，是一种强势的语气，同样是共产邪党的假恶斗的党文化因素。旧势力的参与，再加之共产邪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道德修养的丢失，谦虚忍让，平和慈悲修为的缺乏，过后我也后悔为难，可是那个脱口而出的行为没有经过我思考，怎么控制它呢？我也无奈也着急。比如最近发生的事，在我参加集体学法的时候，有个同修说他还没元婴，没出世间法呢。我脱口而出，你没元婴，你救度的众生往哪儿放？这种脱口而出并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衡量，后果如何呢？是显示自己自高自大，还是比别人修得好修得高？是惹起妒忌，还是对同修造成伤害？也许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同的。最近我地区有个同修被非法抄家绑架，过程中比如同修与同修之间有矛盾或间隔，妒忌、怨恨，家人不明白真相，特别强烈反对的，如果不向内找修自己，去化解和善解，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空间场还养着邪恶因素。同时发现，出现矛盾或发生什么事时，往往有些念头是人心观念或旧势力的思维。这时我想起师父的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的，人的思想有一个弱点，大家在长期讲真相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先入为主。一个什么认识他接受了，人就会用这个认识来衡量其后者，这是造就人识的一个缺陷。但是在这样一个反理的环境中，又有利于人在磨难中消业与寻找真理后走出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人得法回天太容易了。不管人说什么，都要用正理去寻求，去衡量。那这环境永远也坏不了了，那也就不是人的社会了。即使这样，生生世世中形成的人的理观念，再加上旧势力的干扰与安排，那么在我们思想中肯定造了很多他们的东西。如果学法少，同化法的少，实修不到位，肯定是旧势力的理念或人的观念他们先在起作用。当我明白这些的时候，觉得无论同修们说出什么话，我心里都能接受了，而不是心里不好受或无可奈何了。同时也知道了，那个脱口而出，那个伶牙俐齿的我，肯定也是旧的观念中的一个假我，因为它不是平和的、慈善的，而是强势的发出来的，或者是旧势力安排或造就的一个观念，假我而为。我明白了，心里豁亮了，自然就能控制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最后会完全灭掉他。因为有时说的挺在理的， 只是却平和慈善的语气一直没有识破他，有时无奈，有时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有本事，比别人强或比别人认识的好。今天终于突破了自身的一个最大的缺陷，说话不能平和慈善的一个因素，真是无法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同时也明白了一点点慈悲。无论我们表现好与不好，师父仍然珍惜我们那颗真修向善的心，仍然慈悲地看护点悟着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还需要一个实修的过程，请受伤害的人或同修多多理解和宽容。我们只要多学法，实修自己，去掉人的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等败物，用师父的真善人的标准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按照师父在《经济要旨论语》告诉我们的，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资料的强大能量》，看法轮功真相期刊，八旬老太精神矍铄。有一天，我正在集市上发真相资料，讲三退，这时来了一位看起来70岁左右的农村老太太，她跟我要真相期刊。我问大姨，您老上过几年学？她说我没上过学。我说你没上过学，你要看这个也看不了，就别看了，你要是撕了或者烧了对你还不好。他说我不识字，就看这上的画就舒服，我家都展了那么一摞了，我每个集市都出来，我就在集市那边那个楼里住，散集之后我还要出来转一圈，看有扔掉的就捡回去，擦干净收起来，有空就拿出来挨个看，看过也爱看，看完就浑身舒服，走道都特别轻松不累，要不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不都得拄着拐棍出来呀？认识我的人看见我走路不费劲儿，都问我你走路怎么这么轻快，腰板还挺直，看着一点也不吃力。我就告诉他们是看法轮功发的书看的。我听他这么一说就问您老有多大岁数了，他说已经85岁了。我说真不像有那么大岁数，他说我就看法轮功这书看的。我给他找了一本画多的期刊，他站在我旁边，我给别人发讲真相劝三退时，他也直接告诉人家真好，看看吧，真好。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